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
本期主要看点有：他是我的救主，
得救的记号，
最具影响力却又最被忽视的，
谁的神迹最了不起，
马先生的感叹。
让我们与您一起探索人生，寻找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他是我的救主，作者珍妮。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曾出现过一幕幕惊心动魄、出生入死的情景。虽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但至今在我的脑海里仍然是如此清晰。回头看，上帝才是我的保护神，不光在今生，更是直到永远。1989年夏天，我住在中国广州，一位好友刚刚搬入新居，迫不及待地要我去看他的新房子。于是我在一天下午赶过去。当我走到那幢楼附近的时候，突然一个重约6磅的铁球从楼顶上掉落了下来，从我的右手边擦过，一声巨响让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当他们看到我这个刚刚躲过死神一劫，仍然是惊魂未定的幸运儿时，有人走过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哎，这是佛爷保护你啊，赶紧上庙吧。回家之后，我把当天所经历的险情告诉了我的叔婆，也就是父亲叔叔的妻子。叔婆对我说：是祖先在天之灵庇护你，今晚要祭祖感恩。叔婆常对我说，要饮水思源，知恩图报，祭祖是对祖先的孝敬和怀念，不忘先祖的恩德和遗训，子孙后代才会兴旺，财运亨通。叔婆早年从台山来到广州，在铁路局工作，丈夫早年因病去世，身边没有儿女。我父亲11岁的时候，叔婆把他从台山带到广州一起生活。父亲长大之后也跟他一起在铁路局工作，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烈检技工，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叔婆退休之后来到我家里，像保姆一般照顾我们一家人。他曾给我讲述早年日本侵华的血泪史，让他饱经风霜，九死一生，能冲破危难，化险为夷，都是老天爷和祖先的庇佑。逢到中国人的大节日，无论家务有多忙，他都是不忘祭祖的。每逢祭祖，我都给他帮忙，渐渐的我也学会了祭祖。1990年11月，我刚移居美国不久，坐着巴士去洛杉矶，途中经过几个大的城市。一天中午，巴士中途停在休斯顿，我跟着旅客们都下了车。那天天色朦胧，附近的马路非常的宽阔，但是行人稀少。我有点饿了，想找一家中餐馆吃东西。当我边走边东张西望的时候，一个年轻中等身材的男子朝我走了过来，对我笑了笑，然后很有礼貌地对我说：我可以帮你吗？我打量了他一下，便告诉他想找中餐馆。他说附近就有一间呢，可以给我带路。我当时没有起戒心，便跟着他沿着马路走。才走了短短100多尺的路，他趁着四周无人，突然转身抓住我的双臂，把我拖到附近一间隐蔽在路旁的破旧小屋子里。当时我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拼命地跟他去搏斗，好不容易才把他给甩开了，朝着门口就给冲了过去。他随即又向我扑了过来，凶猛如虎，把我压倒在地上。这时的我已经是精疲力尽，不能动弹了。 正当他伸出魔爪拖我的外衣企图强暴我的时候，两名警察破门而入，及时地营救了我，把那个色欲熏心的禽兽给逮捕了。我对两位警员是感激万分，其中一位对我说，你啊要感谢耶稣。我的惊险历程使我意识到，冥冥之中有位真神一直在看顾保守着我，但是这位真神到底是佛爷还是耶稣的问题一直缠绕在我的脑海之中。我结婚的时候还没有绿卡，丈夫是来自台湾的美国公民，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数学系毕业之后，是一所学校的老师，他身材高大，年纪跟我相近。我跟他结婚并非为了绿卡，而是他的吉他弹奏吸引了我。我酷爱音乐，喜欢唱歌，这是我跟他坠入爱河的原因。但是跟他生活在一起后不久，我就发现他呢要控制我的绿卡申请和经济等等，并且拒绝为我申请绿卡。我的第二个孩子临产前的几个月，在我多次据理力争之下，他才勉强地给我办了绿卡申请。女儿出生后不久，他竟然要我支付申请绿卡的$1,500费用，我只好是出外去工作。但是他和他的母亲对我外出工作是大为的不满。有一天，我接到移民律师事务所的电话，说我的丈夫到移民局取消了他给我办的绿卡申请。这个消息如同是晴天霹雳啊。我知道他并非是诚心的帮我，而是用身份来掌控我。1995年的5月，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当时的我不会开车，身上仅有几百元钱，对未来感到是忧心忡忡。我勤奋的工作，不久也学会了开车。有一天，我遇到一位基督徒，他星期天带我去了教会，牧师讲道提到了圣经中的话，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卑微降世，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成了替罪的羔羊。牧师还提到一位叫以赛亚的先知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如此大爱令我深受感动。牧师又提到，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后来我悔改信了主耶稣，从此开始学习上帝的话语，圣经。圣经勉励我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开始把自己的情形向上帝祷告。那个时候我刚信主，也没有受洗，不知道上帝不喜悦离婚，与前夫办离婚时，双方为两个孩子的监护权是多次的上庭。法庭离我住的地方是很远的，高速公路要开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当时我不会开高速公路，遇到了重重的困难。这是圣经上的话在激励我，我虽行在患难中，他必将我救活。我深信主耶稣，凡事倚靠他，每次出庭之前都祈祷。我所在的华人播道会粤语堂的曾牧师曾在清晨5:30开车载我去法庭，令我是深受感动。上帝又差派了郑其同这位天使般的律师来帮助我，当时的律师费1小时是$150，有时上一次法庭要等大半天的时间。我第一次付完2000元的律师费之后就没有钱再付了，但是他仍然多次为我出庭。感谢上帝， 最后法官把两个小孩的监护权都判给我，我的律师费多达7000元，除去已付的，我尚欠5000元钱。郑律师知道我的前夫每个月给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不到是200美元，经济上有很大的困难，便免了我的欠款，这令我是惊喜万分。我对他所给予的慷慨相助有说不尽的感激。不久，移民局公布了一项新的政策，凡受到虐待的妇女可以自己提出绿卡申请。我又遇到了一位名叫朱莉的美国律师，他知道我经济困难，只收了我200美元的定金，就帮我向移民局提出了上诉。我的绿卡申请虽然是几番的周折，但是我对上帝的信心没有动摇，仍然是恒切的祷告。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为我代祷。律师多次出庭之后，移民局经过3年的审核，终于在1999年12月批准了我的绿卡申请。我对朱迪律师充满了感激，我更要感谢主耶稣，在我忧伤的时候他自我安慰，彷徨的时候他自我智慧和信心，软弱的时候他赐我力量，使我刚强。我是在1998年7月26号受洗，归于主基督的名下，成为上帝的儿女。信主之后，圣经上的教导慢慢地改变我。以前我对前夫取消我的绿卡申请和他上庭时不如实申报收入的恶劣行为是恨之入骨。他每个月只付给两个小孩178美元的抚养费，让我这个单身的母亲一度陷入到财务的危机，经历了很多生活的困难。他给我的伤害令我是痛苦不堪，有的时候在我里面如是翻江倒海，那种厌恶和憎恶的情绪老是挥之不去，但是圣经话语不断的浮现，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意，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多次默想主耶稣，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还在为那些侮辱和钉死他的人向父上帝去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是反复的思想，感到了内疚和羞愧。不管听了多少讲道，读了多少圣经，最重要的是我是否遵行上帝的诫命，活出了上帝的话语，为他做了美好的见证。我求上帝赦免我，医治我，改变我。当我打心里去饶恕前夫的时候，我心中的怨恨和伤痛得到了释放。当我对前夫改变态度，与他和睦相处的时候，孩子们也感到很欣慰。没有饶恕，对立的双方就不可能和平，没有饶恕就不可能彼此的和解。感谢上帝借着他饶恕的大爱，让我饶恕了曾经伤害我的人，这正应验了上帝的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感谢上帝，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中信有声杂志，
得救的记号，作者李少华。1995年，我带着3岁的儿子来到美国与丈夫团聚，憧憬着美好的新生活。但是我不会开车，不懂英文，白天丈夫上班后，我所能去的地方就是带着儿子在社区里走走，打发时光。回到住处，公寓房的3扇窗子面对一堵围墙，让我心里十分郁闷。于是我突然想找中国教会，去那里认识人，希望得到一些帮助。
于是在邻居的介绍下，我走进华人教会。初到那里，心里有些好奇，很多基督徒平时工作很忙，星期天为什么不在家休息？他们多半都有很高的学历，一些还是博士，为什么要信上帝？介绍我来教会的那位基督徒叫荣贵，非常热情，开车接送我，有时还帮我照顾孩子。我和他无亲无故，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有一次，一些香港艺人来开布道会，那时香港艺人乔红刚过世不久，他妻子做见证时一点都不难过，反而非常喜乐，这让我很惊讶。当时他讲的内容我没有听进去，注意力全集中在想他为什么这么喜乐，还有什么比失去丈夫更难过的事呢？这个信仰有这么神奇吗？他信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呢？很多问号在我脑子里出现。当台上呼召谁愿意信耶稣的时候，我不知不觉举起了手。荣贵姐妹看到我举手决志，非常高兴。当时我不理解，我举个手信耶稣，她为何这么高兴？回家后，我再回想举手的事，那一刻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把我的手举起来。可是转念一想，我还不真正认识和相信耶稣，为何要举手呢？我开始责怪自己，因此就不去教会了。一晃几年过去，我和丈夫开了一间日本料理店，开张后生意并不好，加上两人在管理上总是意见不同，于是在店里吵，回家后当着10岁儿子和6岁女儿的面继续吵。我非常强势，绝不让步，丈夫也很爱面子，怎能让老婆说了算？我心里痛苦无助，也没有人去诉说，只有自己默默承受，整天愁眉苦脸，但在客人面前还要强装笑脸。每天工作那么辛苦，还要费精力去吵架，真是苦不堪言。生意越不好就越吵，曾经感情很好的我们居然产生了离婚的念头。我在学校认识了女儿一位同学的妈妈，后来成为朋友，她邀请我去教会，去的居然是我曾经离开的那个教会。但这次来教会的心态不是好奇和想认识人，而是想找一根救命稻草，帮助自己赶快脱离困境。荣贵姐妹见到我就问我看上去为什么这么憔悴，是否有难处。我跟她坦诚了我的境况，她便帮助开导我。有一天我们正聊的时候，教会的边云波老师刚好走过来，荣贵姐便介绍她来帮助我。我们来到一间屋子，我向边老师敞开诉说了我的苦情。他说了一些话我也没听进去，只记得他问我相信有上帝吗？我说我不知道有没有上帝。他说你回去祷告吧。我说我不会祷告，怎么祷告？边老师说你就对上帝说，我不知道你是否存在，如果你真存在，求你让我知道。然后边老师为我做了祷告，回家后他那句你回去祷告吧让我印象深刻。当晚我就试着祷告，上帝，我也不知道你存不存在，如果真有上帝，我也想认识你，请你为我解决现在的困境。这个祷告改变了我的一生，上帝开始做工了。我祷告后不久的一天，本来约好下午2点去见律师咨询离婚手续，可是我居然忘了。 应该是上帝阻止这事。那天丈夫也一改往日的态度，很平和地对我说，你在家带孩子吧，不要去店里了，我每月给你800美元生活费好吗？听到这话，按我的性格是绝对不会同意的。我们在管理餐馆上吵架时，我觉得自己是对的，怎么会同意把管理权交给他呢？我根本就不放心他来管理。可我莫名其妙的很爽快的就答应了，我不用上班，还可以参加教会活动，不用操心店里的烦心事，真是太好了。虽然我没有取得店里的管理权，有人看我输了，其实我赢了，这是我迈出顺服信心的第一步，我真正尝到了主恩的滋味。当时丈夫的表情很开心，他也没想到我会答应。就这样，我们的战争告一段落，生活平静下来。那段时间，我虽然还没有真正认识上帝，没有悔改，但是寻找上帝时，他的恩典像春雨一样倾倒在我身上，基本上我所求的上帝都答应了。我想信耶稣真好。比如我一直在找免费的英文老师，找了好几年也没有着落，但有一天在逛旧货摊的时候，因为英文不好不敢开口讲话的我竟跟对方聊起来，聊天中得知他竟是一对一免费教英文的老师。上帝太奇妙了，他按我的祷告应允了我。一连串的事都太奇妙，看似偶然，但我突然意识到，上帝应允我的祷告是提醒我他是存在的，他能调配万事，是他在寻找我。我再次想起我巧遇邻居荣贵姐妹，把我带到教会，还有那次布道会，好像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把我的手举起来。后来遇见女儿同学的妈妈，再次把我带回教会。回想这一幕幕，一切的奇遇，岂不是上帝看不见的手在安排吗？有天晚上，看到丈夫拖着疲惫的身体下班回家，顿时我脑海里仿佛出现一个画面，我在一个温暖的屋子里，往外观看时，看到屋外的丈夫受冻挨饿，像在流浪，无依无靠。是啊，他不认识上帝，而我在上帝温暖的家中，参加教会的各项活动，不用上班，更不用操心店里的烦心事。我马上对丈夫产生了怜悯之心，非常心疼他。一段日子以后，上帝引领我重新回到店里。有一天和丈夫搭配做寿司时，他嫌我做得不好，当着客人的面把我刚做好的寿司扔进垃圾桶。按我以前的脾气，绝对不会饶了他，肯定吵起来。可是我没吱声，忙完事我回家做了一桌好菜。当他回来一进门，表情很惊讶，原以为等待他的是一场开战，没想到是一桌好菜。他问，你这是要干什么？我说，慰劳你啊，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因为你今天骂了我，所以给你做好吃的。他听了以后很不好意思地搂着我说，对不起，今天是我不好。这句对不起是我认识他十几年来他第一次说的，而且是我输了以后才听到的。这使我明白了圣经里的一句话，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罗马书12:20。感谢上帝教我学习以退为进的道理，这是我灵里学的第一课。我的学校是家庭，我的老师是耶稣，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耶稣里藏着， 它里面是挖掘不尽的宝藏。店里有位常客对我说，我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他用手在嘴角两边拉一个愁容的表情，说，你以前是这样的，现在看到的是满脸笑容。他这一说，我就更感谢上帝，以前的我和现在的我变成了两个人，那完全是得救的记号，是我和上帝有关系了，我是上帝的儿女了。但是因老我很顽固，所以顺服丈夫这个功课还是非常难，尤其是自己认为某事是丈夫的错，不是我的错时，上帝却感动我给丈夫道歉，我就更不愿意低头，也不愿意继续顺服下去。在两难之中，我开始远离上帝，不读圣经，不祷告，不愿意再追求，以为只要得救就够了。一次在主日崇拜时，会众一起唱诗歌《除你以外》，歌词开头是，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当时我的眼泪哗哗地流，泣不成声，怎么也止不住。上帝借这首诗歌在呼唤我回到他身边。我重新回到上帝面前。2003年复活节，我终于谦卑自己，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我不敢再离开他，也不愿意离开他。我开始认真思考，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在世上，光阴似箭，人生就像高台跳水，当你往下跳的时候，无论你的动作多么优美，最终还是要落地。重点是你会落在水里还是落在地上。感谢上帝拣选了我成为他的儿女，他拉着我的手走过人生每一个小站和沟沟坎坎。如果生命中没有上帝，人生就没有真正的意义。我越来越明白，人真正的平安喜乐，不在乎一切顺利无灾无难，而是来到上帝面前跟他建立关系。我是一个像灰尘一样渺小不配的罪人，上帝竟让他的儿子耶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给信他的人带来了永生的盼望。我很庆幸，我信靠的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是能拯救人灵魂的，而人世间没有这样的大爱。
诗篇27篇13到14节这样说道，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最具影响力却又最被忽视，王道坤。世上最畅销的书是什么书？全世界的畅销书很多，但最畅销的书却是圣经。图中列出过去50年世界上最畅销的10本书，统计基于印数和销量，圣经以39亿本排名第一，毛主席语录以8.2亿本名列第二，第三至第十名依次为哈利波特、指环王、炼金术士、达文西密码、暮光之城、飘、思考致富和安妮日记，最后者的销量也达到2700万本。过去1000年圣经销售量在排行榜上都是第一，尤其是在500年前欧洲开始用古腾堡印刷术，印刷的第一本书就是圣经，印刷量非常大。1000多年前， 欧美修道院的教科书就是圣经。很多有名的文学著作，如莎士比亚名著里面引用的都是圣经。圣经是书中之书，书中之王。基督徒天天看圣经，不像那些看小说，看一次就结束了。圣经的阅读量更是千万倍，所以世界上最有名的一本书就是圣经。有些知识分子读书破万卷，非常了不起，但是如果问他全世界最有名的圣经你读过没有，很遗憾，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没有读过。如此还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读书人吗？所以不妨读读世界上最畅销的这本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是谁？著名的历史人物不胜枚举，但是最具影响力的人是谁呢？就是圣经的主角，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们先从客观的事实来看，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宣称信奉耶稣是真神。从人类历史时间轴的原点来看，耶稣是划时代的人物。许多人不知道公元元年是怎么来的，整个人类时代分为主前和主后，都是以耶稣诞生的那一年为分水岭。公元前即 BC 就是 Before Christ， 即主耶稣诞生之前的意思。比如孔子是在公元前551年出生的，老子是在公元前571年出生，释迦牟尼是在公元前565年出生。这三个人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那耶稣是不是真实的人呢？当然是，因为这些人、世界历史、世界课本都是用公元来计算。公元即 AD， 英文是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是主耶稣诞生年份的意思。主后2024年就是以耶稣诞生这一年算起之后的2024年。耶稣是划时代的人物。耶稣之所以有如此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是因为他不仅是完全的人，更是完全的神，是圣灵感孕童女而生，是神性和人性完美的结合。所以他因着爱世人，在十字架上成为世人的替罪羔羊，代表上帝与人立下的新约，使愿意认罪悔改信靠耶稣的人罪得赦免，与上帝和好，成为他的儿女，并获得上帝所赐的永生。这个救赎的意义是任何其他的人无法实现的。自古以来，谁比他的冤大？2000多年前，耶稣道成人的样子来到世间，人能看见他行神迹的大能，教导的权柄，但是有些人却以貌取人，看不起他，嫉妒他，最后因为他行神迹和责备当时的宗教领袖而被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的罪名就是犹太人的王。虽然罗马巡抚查不出他的任何罪来，甚至宣告他是一个异人，却因惧怕宗教领袖煽动民众闹事而将他送上十字架。人们羞辱他，鞭打他，钉死他，这正应验了上帝救赎人的计划。可是这么大的谦卑，这么大的牺牲，至今仍然有很多人压根儿不认识他，不认他是上帝的儿子，是人类的救赎者。即便是庆祝主耶稣降世的圣诞节，也是自娱自乐，这岂不是天大的冤屈，是人对上帝的最大忽视吗？朋友，但愿你能去教会，愿意翻开圣经，好好了解圣经，认真了解耶稣是谁，如此你就可能产生信心，认识他，依靠他，得他所赐的永生后福。
老婆呀，
嗯，
我今天去看了老朋友王教授。
他怎么样了？
哎，没办法了，手术后化疗一点也不理想，大夫说只能放弃治疗了。
啊，这打击也太大了吧。 还年轻，好像还不到50岁呢，他能接受吗？
谁说不是呢？不过他情绪还挺不错的，我就纳闷了，他怎么就不像其他癌症晚期病人那样呢？都这样了，他还是那么的坦然。
哎，真是不可思议呀。
是啊，他跟我说，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时候，但他一生所信的主耶稣已经为他预备了最美好的家乡。他还说，他以为随时出发做好了准备。我看他似乎还挺期待的呢。你说谁能做到这样啊？
你说王教授所信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呀？要不我们也去了解一下。
我也在想这件事。王教授给了我一个传福音机构中信的网址，你也记一下吧。
好，
ccmcn.cn。 他说里面有很多人写的生命故事，这些作者和他一样信靠耶稣，相信他所应许的永生。他还说，如果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可以去和中信直接联系，询问有关信仰的问题。
那真是太好了。
中信有声杂志，与您一起为人生把脉，开启盼望之门。
神奇的人体体温调节系统，作者谭克成。冷暖调节器的发明。人类生活在大自然数千年，总使懂得建房子，仍饱受寒冬和炎夏的煎熬。直到1805年，英国工程师 William Strutt 发明了在房子中建设中央暖气系统，人类在冬季时才可享受室内暖气。而到1902年，美国工程师 Willis Carrier 发明了冷气机，使人在夏天时可享受空调，大大减少了人类在恶劣天气中死亡的几率。大家都知道，这些冷暖调节系统是经过工程师用智慧的精密计算和设计而成，不是偶然自己出现的。产生暖气和冷气的机器是由恒温器来调节。当你定下一个室内理想温度时，恒温器便计算室内温度和你定的理想温度的差别。若太冷，恒温器会开动暖气系统的机器，产生热能来让室内空气加温；若太热，便启动冷气系统，将空气冷却而降低室内温度。其中的调节过程都是根据热力学的程式设计的。人体体温调节系统的神奇。你有没有想过，原来人类和所有的热血动物也是有一个精密设计的热力调节系统，才可让我们活在37摄氏度的内在体温中。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实验室做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时便发现，人类的体温调节系统是如此完美无缺。当时我是个无神论者，这触发我开始怀疑进化论，并做深入的研究。我当时研究后发表的一些结果刊登在美国的医学期刊上，显示出人体的热能调节系统非常神奇。成年人的脑部好像有一个预定温度，就是37摄氏度或 98.6 华氏度，而正常情况下每天这温度升降都保持在 0.5 摄氏度内，如离开这 0.5 摄氏度，人便感觉不舒适，升得太高或降得太低时，人就会死亡。人体有三个系统来调节热能的升降，而使脑部温度大概保持在37摄氏度，显示这调节热能系统有三部分。当人在酷热天气时，他的皮下神经会使血管首先扩张，试图将体内的热能带到皮肤层，让热能扩散出体外，所以血管有传热的作用。如果这散热的功能还是不足够，体内温度便持续上升时，脑部的下丘脑便会使皮肤的汗腺排出汗水，汗水蒸发时便将皮肤的热能散发出体外，使脑部温度保持在37摄氏度。 这个散热系统就犹如房子的冷气系统。当人在寒冷气温下，皮下神经会使血管收缩，试图阻止体内的热能带到皮肤，让热能保存在体内。如果这保热的功能还是不足够，体内温度还是下降时，脑部的下丘脑便使人开始颤抖，全身肌肉在颤抖时产生大量热能，于是便保持了脑部温度不下降，而稳定在37摄氏度。这个产热系统就有如房子的暖气系统。这三个调节热能的系统能如此准确地运作，是依靠下丘脑内的神奇控制，它就像一个电脑，准确地计算着体外和体内各部分的温度和热能，而在适当时候启动、调节和控制血管的直径、汗腺和肌肉的运作。在我的研究中，我使用仪器和电脑计算了一个人进入一个45摄氏度的炎热房间时，人体吸收的热能和他的新陈代谢及体温的改变，便清楚地看到下丘脑的神奇控制力。当人在某种环境时，他的身体时刻都向四周环境散热或吸热，这些热能都可用以下的英文字母代表。M 等于身体因新陈代谢产生的热量， C 等于身体吸收空气的热量， R 等于身体吸收物体的辐射热量， S 等于身体综合感受的热量， E 等于身体因流汗失去的热量。图二显示，当一个只穿泳裤的男子进入炎热的房间时，他的皮肤平均温度因吸入热能便随着室温升高，这时他的身体感受到 MCRE 热能的冲击，而计算出一个热能总数 S 存热量。用热力学的计算，这个 S 等于 M 加 C 加 R 减1。图二下部显示人体感受到这些热量的升降。在炎热房间里，空气的热能和四面八方物体的高温辐射都在上升。 S 线是最粗的一条线，它综合了身体感受的热量。大家可以看到，当 S 线升到最高点时，皮肤开始流汗，汗水蒸发帮助身体散发热量，于是 S 线开始下降。最神奇的是，当 S 线下降到零时，脑部便叫汗水保持在那个水平。S 线在零度保持了十分钟，而口腔温度在整个实验中都保持在37到 37.3 摄氏度之间。人体奥秘带来的思考。下丘脑如何能如此精确地启动身体各器官来调节温度？这不是完全打破了进化论吗？因为进化论认为万物都是在无设计、无蓝图、无控制的盲目碰撞中经亿万年形成的。有头脑者都看出人体温度的调节系统断不可能进化形成，就如房屋的空调一定有个远比人类高超的工程师设计，而这位工程师非上帝莫属。人体中有很多奥秘，科学到如今也无法解释透彻，仍然无法穷尽。人类再聪明，说到底都是有限者。无限的上帝创造的奥秘无穷无尽，像一座永远也挖不完的宝藏。每一次发现不过是科学的一个进步。面对无法解释的事，我们不能用自然一词就将上帝大能的作为和大爱的恩赐予以否认。虽然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但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所以我们也当像诗人一样在上帝面前表达感恩。我要称谢你，因为受造奇妙可畏。
诗篇28篇7-8节这样说道：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着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谁的神迹最了不起？作者张一平。在教堂里听到讲道，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以五饼二鱼喂足5000人，真是了不起。但是少林寺的僧人可以是飞檐走壁，也有印度大师能够凭空地变成圣徽、戒指、神像等物品赐给信徒。也就是说，所有的宗教都是或多或少有神迹的，可以震慑他人。我是相信谁好呢？再想之下，我相信最高至上帝的神迹应该是最了不起的。那么请问谁是最高之神呢？谁的神迹最了不起呢？回答是这样的，预期上帝能行神迹是合理的，因为不能行神迹的上帝根本就不是上帝。彼得在他的讲道中说，上帝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换言之，耶稣的神迹叫我们知道他是上帝。另一方面，印度教、佛教、道教等各有他们自豪的神迹。首先是不是所有超自然的事情都来自上帝呢？不见得，魔鬼也能行异能。比如说圣经记载了一个叫做西门的人，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巫师被邪灵附体之后能够占卜或者是其他特异的功能，也就是我们常听说的。所以我们不能说能行神迹的就是上帝，也不必因此而感到震慑。其次呢，是不是行的神迹最了不起的就是真神呢？这个想法也错不到哪儿去。圣经说，耶和华呀，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靠着上帝的力量行神迹并降十灾，埃及的术士照样模仿了三样，之后模仿不来，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上帝的手段。复活是神迹中的神迹。神迹之书的作者曾任新闻周刊宗教专栏编辑多年，他在书中陈述各大宗教所报道的神迹，除了圣经的神迹之外，还记载了穆罕默德在沙漠中引出水和食物。印度教的奎师那举起了一座山，救了一村子的人，佛陀腾空而起，分身而又复合等等。我觉得奇怪，全书竟没有提到耶稣的复活，只在序言中解释，我没有包括耶稣复活，因为没有证人，而且不是耶稣本人行的神迹。事实上呢，耶稣复活有很多的证人，而耶稣也是叫自己复活的。蓄意忽略耶稣复活，结果所有宗教中的神迹就不分伯仲了。比如说医病预言，甚至是水面行走等等。要知道复活是神迹中的神迹，使耶稣鹤立鸡群。所有宗教教主中有哪一个曾经复活呢？没有。穆罕默德没有，释迦牟尼没有。若是深入研究，曾经有几个西方神秘主义者和今天的印度大师宣称有复活的神迹，但是都没有死亡的证据，更没有同时代的见证人，可信性是不高的。耶稣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呢？创造宇宙万物的才是真神，他若能创造万物，必包括创造生命，所以也能恢复生命。换言之，只有掌管生命的真神才能复活，所以他能逆转死亡的恐怖，去除死亡的毒钩和权势。没有任何人能够创造生命，所以他们没有复活，也不能叫人复活，只能证明他们不是真神。复活显出了耶稣是生命之主，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话是非常可信的，因为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你愿意相信耶稣吗？得着这永远的生命吗？
中信有声杂志。
过年与丘吉尔画像，作者钱志群。过年是一件高兴的事，但是过年意味着什么？每一次庆祝就意味着在我们的寿命中又流走了365天，也就是说你又长了一岁。孩子们慢慢长大成人，大人们慢慢变成老人。当我翻看自己过去并不情愿拍的照片时，现在反倒留恋那时的青春，甚至觉得自己也曾年轻帅气过。而家人们现在为我拍的那些照片总有不如意的地方，因为过去和现在照片的反差很容易让我感叹青春的流逝。普通人也好，名人也罢，概不例外。有些媒体喜欢把一些名人年轻时的照片和现在的照片做对比，更令人感慨。岁月流逝不饶人，时间有情也无情。丘吉尔是人们普遍熟知的英国前首相，他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领导英国人民战胜了法西斯，被认为是20世纪伟大的领袖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家。此外，画画一直是丘吉尔的爱好之一。在丘吉尔80岁那一年，国会为了庆祝他的生日，让画家萨斯兰为他画了一幅画像，并在他生日那一天献给了他。大家本以为丘吉尔会高兴，没想到他相当愤怒，因为他觉得自己被画得又老又坚硬。丘吉尔过世之后，他的妻子便将那幅画像烧毁了。画家萨斯兰得知后，认为这是对艺术的破坏，也是对他们之间友谊的破坏。画家认为自己并没有做错，他不能画没有的事物，只能怪时间让丘吉尔变成那个样子。时间的特点就是均匀流逝，谁又能挽留住青春呢？很多事情你都可以回去重复，但时间却一去不回。中国的孔子感叹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很多东西都可以储存，但时间不能存。英国诗人拜伦感叹过，没有办法能使时钟为我敲已经过去了的终点。谁也无法将时间拉长缩短，也不能利用权势和财富不公平地分配它。当然，万物都有源头，时间也是上帝创造的，他造了日月和地球，我们就处于他们所形成的空间以及相互运转所形成的时间里。换句话说，我们都在时空中，都在历史中，都是有限者，是短暂者。而创造时间的上帝自己不受时空的限制，自有拥有，是无限者，是永恒者。时间在他赋予的规律控制中，他也能把我们带到他的永恒里。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似乎不可想象，但对上帝却没有难成的事。丘吉尔死了，人都要死，但是其中那些真的信上帝，在灵里成为上帝儿女的人，上帝就会将他们带进永恒。因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特别应许信他的人们，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他们虽然也会离开世界，但他们的灵魂以及主耶稣再来时他们被复活的灵体，将来会在天堂里。 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信了上帝，我们依旧可能怀念逝去的青春，但不必伤感，不必为衰老的画像而恼怒，因为有了永生、永恒，一切都成了人生的逗号。过年时，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健康长寿的祝福，就能在某一天令我们惊讶地成为现实。上帝让毛毛虫变成花蝴蝶的奇妙，人都无法理解。我们能从有限进入永恒，从死亡进到永生，虽然更不可思议，但这既是上帝的应许，我们就真的不应该以人的有限骄傲地一口否决，否则一错失可能就成了千古恨。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愿主耶稣赐平安给您。
马先生的感叹，作者宋恩。我在网上看过一个短视频，人称马爷的马未都先生有一番感叹，人的心态会随时间有明显的改变，特别是过了50岁的坎儿后，每过10年都会加深悲哀的感觉。这世上什么也不比年岁值钱，如果能让我回到过去，我愿意丧失所有。可是没有用，人就是年轻值钱，其他的都不值钱，什么社会地位、财产，到时候就是一个零。马未都是何许人也？从百度上搜一下，就知道他也算得上是名人，有京城收藏第一家的美誉，曾创建国内第一家民营博物馆，同时他还是一位作家。按理说，一个人有出人头地的身份、地位和财富，内心应该有满足，一生也算没有白过。但是年近70岁的马先生终于认识到世上一切的短暂和虚无，那些东西都不能使人产生内心真正的平安。圣经记载了两位古代伟人在晚年的感叹，值得世人反思。一位是3000多年前以色列人的领袖先知摩西，在领以色列民族从寄居为奴的埃及出来后40年的旷野路上，目睹了太多的死亡情景，晚年作诗感叹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他在诗中劝导人们，只有上帝是超越时间，从亘古到永远，所以人的终极盼望在于上帝， 人最好的归宿是以上帝作为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与上帝永远同在。积极的人生可以从认清人生苦短无常的事实开始，将视线从人转移到上帝身上，谦卑祈求他的怜悯，靠着他的恩典过一个有智慧、喜乐、荣美的一生。另一位是以色列全盛时期的君王所罗门，他拥有权力、地位、财富和女人，按世俗的观念，他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和最满足的人。然而他晚年在上帝面前反省时，醒悟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一个人所追求的，如果只是世上的好处和个人的欲望，想从短暂的生命享受中去寻找满足，注定会失败。上帝早已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世上短暂的一切自然都无法真正满足人内心对永生的渴求。所罗门王留给后人的忠告是：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到来，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马先生也好，我们也好，但愿能从摩西和所罗门王的话中得到启示，不仅看见生命的虚空，更是以此为契机，谦卑寻求和认识那位创造宇宙万物和生命的独一真神，得着上帝所赐生命的平安、满足和盼望。
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这样说道：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世上只有一个你，作者白衣。你知道吗？全世界只有一个你，你是独特的，你的存在并不是偶然。上帝赐给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各有独特的指纹、声音、视网膜、面孔、 DNA， 就连静脉血管也各不同，能用作身份辨识。你是独特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独一无二的创作。以色列王大卫因为认识上帝，看到生命的奇妙，不仅赞叹。诗篇139篇13到16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过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别以为你不认识上帝，看不见上帝，上帝就看不见你。上帝早认识你，还知道你的过去、未来。所以，不要以为你所做的事神不知、鬼不觉，也不要轻看自己，更不要狂妄自大，误信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因为你只是被造独特，在上帝的眼里，有你独特的一个位置，没有人能取代，没有人能代替你遵行上帝的旨意，没有人能代替你承担上帝所托付你的使命。你必须用你独特的生命荣耀上帝，造福世人。
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此刻，让我们 安静我们的内心，一起来向赐生命的天父上帝献上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您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您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给您平安。